海量信息，娱乐播报，倾听全球微声音。
微声音？什么？你说什么？听不见。
微声音。
嘘，微声音。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又到周四了，微声音来了，我是谢欣，
我是许成南。那我们现在呢，先来了解一下历史上的今天哈。那么在1937年的今天呢，已经退位的前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在法国与华里斯辛普森呢是举行了婚礼。
哎，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爱美人不爱江山的故事哈。
嗯，
那首先接下新闻还是要从我们澳大利亚开始。首先我们来看看布里斯本的时报。
嗯，
我们看到我们周围有很多朋友哈，是呢包括我们自己，
嗯，
不少都经历过考驾照这个虐心的过程。
是，
所以在驾驶的时候偶尔遇到一些突发情况，几乎都讨论过一个话题，就是咱们以前讨论这个车要是能自己开哈、
哎嗯、
自己停，不用我们来照顾他，他能来照顾我们，那是该多好的事儿啊、
哎、那咱可以偷个懒哈，这样的话咱这个上班的路上呢就可以就是有一个闲空来打个盹，可以休息一会儿，
上下班都可以哈、
嗯、
哎呀多舒服啊。那我们后来看到了这个一线曙光，就是看到谷歌呢开始研究无人驾驶汽车。
嗯，
我们觉得已经看到了这个希望，就像说但是总觉得这个事儿吧离在大洋洲的咱们还是比较远的、
哎、但是说到这儿呢，其实幸福往往就是在我们大家还衣衫不整这个，然后就是不经意的不敲门，哎，就突然间就这么降临 了、
哎了嗯、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告诉大家呢，那很快哈，在昆州的民众没准儿那就能舒舒服服的坐在车里啊，打个盹儿，或者是打牌斗个地主，然后任由这种无人驾驶的智能车啊把他们安心的送到目的地。
哎呦、嗯、爽翻呢、
嗯、
哎呀为啥不从新州开始呢看到澳洲九号台的新闻，就是说昆州政府正在和昆州的科技大学合作啊，这就是为什么在昆州了，让这个自动智能化与外界保持联系的这种新型的汽车融入了该州的道路交通网中去了、
哎、那么现在呢这个工作还处在一个沟通和商谈的阶段哈。那么也是试着与这个保时捷和昆州科技大学的交通事故与道路安全研究中心呢来达成一个协议，那希望可以在路面上来试跑这样的一种智能车。
对，除了这个车本身有要求，其实对道路的要求比较高。我们知道以前日本曾经有实验过，因为它要在这个地面以下铺设这个光缆、
哦、
因为它发射这个感应器嘛、
哦、
不然这个车怎么自己驾驶。
我在想这个车到底怎么开应该。
对，你想它是这样，我以前看过一个介绍，就说这个车在这个智能的道路上就铺了光缆这个路上开的时候呢、嗯、为什么可以避免车祸，一个它可以自己把这个速度在规定的时速范围内开，还有一个两车比如说两个车一前一后或者迎面而来的时候、嗯、大概在100米或200米的范围，它就已经实现了这个数据交换。就我跟你有多少距离哈，所以要保持多少距离更加的安全，要实现一个数据交换，要靠这个光缆来进行。嗯，好了，说完这个哈，我觉得但是试车具体的地点还有待决定。不过刚才说了，这个人家的昆州民众就是说，已经大家可以开始做好准备来期待了，很快可能就能坐上这种车。
嗯，
所以我们有时候这个，哎呀，经常听到一句广告词叫"科技点亮是未来"，这科技还点亮了咱们的生活。
哎，整个就都全都亮起来了哈。
嗯，早晚
下面一条新闻还是我们在可以生活中使用的一种就是最新的科学技术。
来，科技点亮继续点亮生活是吧？
那最近在阿德雷德的一些街区呢，要装63盏新灯。其实这本身并见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新闻啊，
对
于只是装一个街灯而已。
对啊，
但是呢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那这些装的可不是普通的街灯，而是首批在我们澳洲要投入试验使用的智能街灯。结果这次还依然不是新州的人享用啊，依然是这个阿德雷德的人民要先赶上去尝新了。
那这个灯大家可能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哈、
嗯、
它是到了夜晚降临的时候，这种街灯它就会自动调节到一个亮度比较低，很柔和。
嗯，
但是呢又让大家把周围的环境能够基本看得清楚的这么一个范围。如果一旦是有人从那儿走过，或者说有车辆经过的时候，这个街灯一边的它有个运动的传感器，它会感受到你，它就会把这个亮度慢慢调到很大，就很亮。第一个有安全感了，对吧？人如果走路的，然后开车也看得很清楚。但如果人和车一旦走过去了呢，这个灯光也慢慢的这个就把它给减弱了。然后恢复到原来的这种安全范围。其实说简单，就是这种 节能感应灯，咱们自己我们其实 SBS 也有的呀，早上来上班，
来了以后，然后他们听到声音以后，这个灯就会慢慢的变强，
对，
这灯光、
对，如果人久，像我们这边厨房久了，这个人不过去，这个厨房的灯自己就灭了。
那说到这种智能街灯哈，还有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说，它可以对周边的这个光线哈可以加以利用、所以说呢，这项技术也被称作是光能吸收。那这种灯呢，可以对周边一些特定区域的光哈来进行一个评估。评估完了以后呢，它自己会进行一个处理，然后来自行调节这个自身的亮度，来保证这个街道安全照明的情况，同时呢还不会浪费资源。
关键这个灯啊，除了它自我能够节能之外，让人倍儿安全的是，它每一个灯头上还装了这个实时的监督，就是有一个监控器在上面。
这还是非常安全的。相信那些可能在夜间要实施暴力行为那些色狼，现在出去以后要估计小心一点了。但是我想，像之前以往那些习惯在灯下想要亲热下的情侣们，估计这时候可能也会变得会有些尴尬了啊！
为什么非要站着路灯下去？这个灯呢，是从5月16号其实就已经开始投入使用了，要持续5周的时间，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啊！接下来把目光转到每日邮报，还是跟我们澳洲有关的报道。
那最近我们澳洲不少华人朋友呢，都在为一项啊，或许在未来不久就能实现的一个新技术，可以说是雀跃不已。那就是美国和澳洲的科学家呢，已经成功进行了超高音速冲压发动机的测试。
说得很高大上，反正这个实现的是什么呢？如果投入使用，从悉尼叫到伦敦，到伦敦只要2个小时，那从悉尼去中国呢？只要1个小时。
感觉就好像说我的早饭可以在英国吃，然后午饭就可以在法国吃的感觉，是吗？
你要学梁朝伟，然后中午再去喂个鸽子，是吗？因为科学家把这个技术准备移植到飞机的引擎，就是发动机上面。那在前几周的这个测试当中呢，这个飞机的引擎就成功达到了7倍的音速，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7马赫，因为一马赫就是差不多一个音速嘛。
但是呢，要是为了确保这个飞机的引擎外壳哈，那不会因为这种高速发动加热会造成融化，那其实现在这个就技术还在进行一个进一步的研究。
就是因为它如果转速太高的话，它会温度特别高，就像我们当年提到的那个马克沁重机枪。它水冷式的，因为它这个枪筒如果转太快的话，它就会烫手，而且就导致故障，所以它外面会有一个水冷的系统哈。那这个貌似刚才你说了，分分钟就可以决定一下，今天咱们坐这聊完，中午上哪儿吃，中午我跟你上济南去搓一顿，就那种感觉。吃午饭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多网友其实也发表了他们的一些看法。
但虽然说这个飞机哈，这个速度这么快，但是真的要问您说，您敢坐这么快速度的飞机吗？
这是一种网友的说法，
对
吧？但是看到，我觉得有一部分网友就代表了我的心声，人家说的是坐是肯定敢坐，关键是关心机票得多少钱，几年坐得起一个单程。
而且还有一些就是网友哈，根据我们澳洲自己的情况就说呢，按照澳洲建高铁和机场的速度啊，那自己看起来是等不到这一天了，
所以一定要身体健康。
当然还有这个更多的网友哈，也是已经开始积极的幻想着想，那咱晚上下班的时候搭乘这个航班回祖籍国来过一把这个麻辣小龙虾的瘾啊，然后再和那边朋友什么唱个 K 啊，搓个麻呀，然后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然后再回家睡一觉，第二天早上照常回澳洲上班，
就是实现了晚上回去撸串的这种梦想啊。那尽管是梦想，但是现在科技我们讲爆发式的发展，一个小时到中国，我觉得迟早不是事儿。上次我还看到一个报道，就在那个一个科技网上，讲的就是要实现怎么样，就是最快速的可以达到，你知道吗？就是把人通过以火箭的方式这样发射上去，
然后再落下来。
它落下来的时候没有，因为它落下来，它速度会比飞行的速度更快，而且它最节能，所以这样是那可能一个小时要不了了。
但心脏的怎么办？
那就那肯定实现了嘛，就是能够解决就离心机的问题
是。
那我觉得科技总归是把地球和这个宇宙，我觉得世界的距离拉近的哈。就像那个咱们澳洲的首席科学家就 Alex Zelinsky 他也说了，这个秒到世界啊不是梦，哆啦 A 梦有穿梭门，咱们以后都可以实现的。
那下面一条新闻哈，跟我们的健康有时有关系哈。首先减肥人士要注意了，那我也要注意了哈。
我就等你这句话呢。
那近日就有一份有关垃圾食品这个卡路里及这个食物分量指数的一个新的数据就显示哈，澳洲的麦当劳还有这个卡卡圈房的薯条还有甜甜圈还有这个甜甜圈卡路里的这个含量哈都比这个美国的同类食品要高。
哎呀， 舍得放糖啊，咱们澳洲糖就打死卖糖的，就是糖太多了。那这个是由 Compare the Market 网站做出的这个调查，咱俩还经常有时候上这个网去看看啊。
嗯、
那对比了澳洲、日本、新西兰、英、德、美还有加拿大各个地方快餐的卡路里和食物的分量，所以他们善意的提醒大家，别以为自己吃的食物啊，
嗯，
啊分量不多，体积不大。嗯，但是可是卡路里高啊，
对，所以看的不是这个食物的体积哈，是它含有多少卡路里的这个量。
对啊，
那这个报告也发现哈，说这个日本的肯德基汉堡原材料是最轻的，那是用苏式做的吗？然后而且它比这个加拿大的这个汉堡要轻77克，
偷工减料啊、
哎。那说到我们澳洲的这个麦当劳售卖的薯条啊，哎，还是这些国家中这个重量最轻的，只有104克。那么日本的这个中份薯条哈，要比咱们的这个分量要多出31克。
消费者，
这是什么概念？
我觉得消费者委员会在哪儿？我觉得这个调查结果显示，在汉堡、薯条和甜甜圈的比拼当中，我们澳大利亚快餐店的卡路里含量，哎，刚才不是说轻吗？
嗯，
但是卡路里要比美国、比原产地美国的都要高，
还更加浓缩哈。
嗯，
然后就拿这个汉堡来说呢，在澳洲290克的汉堡哈，含有是693卡路里的热量，那在美国呢，那同等重量290克汉堡的热量呢，只有650卡的卡路里。
嗯，所以这额外的40多个卡路里是咱们澳洲无偿赠送的，
哎、
买一赠一。对，这个老话说得好，请卡路里容易，送卡路里难，难于上青天。
嗯，
就是说到上青天，哎。要给大家提到下面一件事儿了。
哎，那说到其实前不久埃及航空公司 MS804 航班失事阴影、说到这个事情，
今天早上新闻还在讲，
依然是心有余悸哈，
对对对，
阴影还没散去。紧接着呢，在这个达美航空的一家航班也上演了非常惊魂的一幕。
嗯，但是我们觉得在聊这个达美航空之前呢，我们把这卡路里的问题先解决一下，下一剂猛药跟大家共勉一下。先给大家带来一首网络神曲，你那么重，
我就这么重。
早应该就此结束，就此分手，我已受够了你的肥肉，会不会还有噩梦依然残留，我已坚持了太久，是否你没告诉我还有保留，网上说你长得像悠悠，就是你吃得太快，撑得太多，难怪你有200多，我那么重，给我再多勇气也没有用，脚印火舞雪太圈挡，这一切再也不能阻止我逃，你那么重，我那么痛，我再也围不及你的胳膊，只要不松你就发飙，多少次梦中惊醒泪水狂流，
有点很，这个多么痛的领悟啊！我觉得有时候确实想到这个减肥是一个对于女人来说，很多女人来说，这一辈子的一个永恒的要追求的一个话题、目的对目标。那么我们要把话说回来了，刚才说聊完了体重之后，聊这个埃及的达美航空这个事情，给大家先还原一下。
嗯，
这个飞机呢原定是从法兰克福飞到科威特的，当地时间下午是7:10呢，它就飞进了雅典的飞行情报区，但是在进入以后呢，飞行员就没有上报自己的信息。
嗯，
这个希腊和意大利的管理人员呢，就反复的呼叫这个飞行员，前后持续了大概有1个多小时，但是始终没有反应。
哎、又是失联了哈，这样感觉好像是又要失联了。
咯噔一下，你知道吗？
对，关键是想到最近有很多这个恐怖袭击事件频发哈，那当时这个希腊民航管理局是被吓得一身冷汗，那赶紧是申请派出了2架V5的 F-16 战斗机，哎，要去空中去摸摸情况，准备要拦截这趟哈命运莫测的航班。
哎，
那结果呢？结果像这个就是战斗机飞行员冲上云霄，哎， 然后摸到这架这个航班边上的时候啊，然后就通过目测，
嗯，
看到这个驾驶员不仅没有离开自己的位置，而且貌似坐在椅子上，这个感觉还很舒服，非常自然，
很淡定，
哎，
而且是俩飞行员都是这样，
是
没有就心大也不能被劫持，是这样吧？
啊，是啊，就看着就不像是被劫持的样子，
所以只有在飞近点看一看，那得藏钱。这个民航飞行员两飞行员那叫睡得一个香啊，
哎，呼声听得到吗？
呼声压过 F 十六的轰鸣是吗？关键是 F 十六的轰鸣声都没把他们吵醒，没把这两个民航飞行员给吵醒，但是呢，惊动了这个警惕性明显比机长要强的这个乘客，这才赶紧通知这个空乘人员，然后空乘人员跑去猛拍这个驾驶舱的门，哎，因为我们知道之前这个德国之翼的副驾驶把机长关在外面，自己带着全飞机的乘客作死的这个惨痛教训就在前面，
哎，真的是吓死了哈！那之前是有前车之鉴，所以说如今再有这个相同的画面啊，所以所有的空乘人员当时腿都染了，但尽管是腿
染
了，
腿都染了，
啊，
吓染了，
但是手上的力道其实还没减少，拼命的砸门，在一阵这个猛敲猛打之后啊，终于把这两位这个驾驶员给吵醒了，那这才跟控制中心取得了联系。
所以我们经常叫做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这话不一定对，就是要相信有那么一部分人，他这个睡眠的质量啊，可以好到派战斗机来给他提供这个叫醒服务。
那说到像这种婴儿般的睡眠，其实说然后说出来还是挺让人羡慕的哈。那说实话，飞个这个法兰克福到这个科威特，他们还懂得会见缝插针的来睡一个美容觉哈。
哎，
关键是这个机长和副驾驶，而且他们俩人做到的是不仅能够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入睡，还能够一起在同年同月同日同时醒来，千年修来的福分呢，
千年修的共枕眠，我就说以前我就老爱抱怨我自己，有时候上早班睡眠不好哈，
哎，
我妈就说我心不够大，人家心大的人搁哪儿都能睡着，
比如说谁呢，
比如说小龙女嘛，
那这
绳上都能睡得着，
这不仅是心大，这胆儿大吧，这是不怕摔的了。
哎，说按照星座来说，我们经常有人说星座哈，这个神经最大条的是射手座，对吧？我们接下来把这个射手座之歌送给这位需要用战斗机来唤醒服务的这个达美航空的驾驶员。
射手万岁，自由无罪，天生乐观，拒绝心碎，我从来不计较，不爱就放手，我一旦决定和你分手之后，就绝对绝对不会回头，从不装逼，情商很高，智商很低，我前半生是人，后半生是兽，所以他拥有让其他星座都羡慕的两个小啾啾。没想
其他星座都羡慕哈，其他星座都羡慕。我们经常在一起说这个心中若有桃花源，处处都是水云间。我觉得这两个驾驶员真心是做到了。
是，那说到我们现在很多现实中的人哈，因为工作和生活的这个压力和节奏哈，都会喜欢哈或者习惯把很多事儿哎做成一个套路，依照这个套路可循，
对对对，
然后呢顺着套路就说咱来比个窟窿来去买鸭蛋，
套着这个圈来哈。
对对，
所以现在大家有时候习惯，我们看微信上特别多把性格交给星座，把努力交给鸡汤，把运气送给锦鲤，然后给自己说我懂很多道理，可是我依然做不好。
那既然自己明白道理却管不住自己，那咱就接触高科技啊，再来一次高科技，再来一把吧。那不
挽救一下是吧，
哎，不知道是不是网上那句话叫说什么莫装啥莫装啥装啥遭雷劈的话，哎，那这句话呢就把一些人给刺激到了。那既然装啥被雷劈的危险系数太高，那么有什么可以用同样能够感觉过电但又很安全的装啥的方式呢？
哎，最近这个英国人就针对一些精力旺盛喜欢买买买的人呢，推出了一个爆款电击手环。哎，估计以后走路较劲儿算步数已经都不流行了，看谁被被电打的几率多。今天我挨了10次。那这个手环和个人的银行账户是连一块的，只要账户里的钱少于自己预先设定的金额，就会自动通电刺激你要实时收手。我觉得你很有可能要下重招。
贴心
啊，我觉得
可以说这款软件是专门为那些剁手党贴心设计的神器哈，可以是无微不至的保护好不少人的这个支付宝哈。那当然呢，这款可能在光棍节挽救无数家庭的上古神器，在这个杰克马的眼里，可能就是来自邪恶世界的黑暗力量。
这就是坏人生意嘛，
对啊，
就
是
破坏人家的生意的，去砸人家饭碗的。 杰克马生气了哈、
嗯。
说完这个，我们还是来跟经济有报道有关的一条报道，来自于彭博社。我们最近看到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瑞士，就在讨论怎么在全世界的阶级兄弟姐妹面前刷仇恨。
嗯，
不过呢，不对，他们是讨论怎么免费发钱，
嗯、
是每个月是在考虑是不是免费要向每一位国民派发2500。
你看人家这个国家的觉悟已经都不是在讨论该不该发钱，而是要发该怎么个发法哈、啊。
嗯，
那这个拉仇恨的事儿呢，将会在今年的6月5号来进行一个投票，那决定政府是不是应该要推出一个无条件的基本收入制度来取代各项社会福利。
所以它是要取代其他的福利的哈，哎。关键刚刚提到2500美元，但是我们说到这2500以后呢，据不可靠的消息称哈，远在朝鲜的金正恩呢、
嗯、
目前就在非常关注瑞士的这个举措，所以他据说哈，他在朝鲜隔空向瑞士人民发表演讲称，万恶的资本主义拉拢人心不择手段，瑞士老百姓要擦亮眼睛，只有像朝鲜这样的政府才是好政府，为锻炼人民意志接受天降大任，人民就应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所以朝鲜所有的卡路里就他一个人来承受了、
哎、这个是就是首脑又怒了哈，还很会引用中国的一些就是那些典故哈，
让卡路里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那于是为了要紧跟这个金元帅的一贯思想，那朝鲜官媒也是各种随即配合发表了各种署名文章、
嗯、
题目就是这个可能有点说了不太恰当了哈，没结婚生孩子的朴槿惠没有办法理解幸福的人，
还真是朝鲜的官媒出的这样的文章、
嗯、
所以我们后来看到有中国网友就鸣不平了，就给这个文章留言说，堂堂国家喉舌沦落至此，不敢评论人家的施政纲领，却对单身女性进行人身攻击，这种低级无趣反制的行为再次印证了朝鲜和世界文明的渐行渐远。
哎，那说到其实不管人家瑞士是咋发钱哈，也不管人家朝鲜是怎么去派这个精神鸦片，咱都说人生在世岁月如刀，回首就是天荒地老，开开心心还是最重要的哈。那下面我们再给大家带来一首提神提脑的神曲，当杀马特遇到洗剪吹。
嗯，下星期给大家带来姐妹篇，当洗剪吹遇到菊染烫。
Baby， 你妈妈一直说我老土，我就找了村口王师傅烫头，他就不会再来拆散我俩。My lady， 杀马特杀马特，洗剪吹洗剪吹吹吹，杀马特杀马特，洗剪吹洗剪吹。
哎呦，好可惜，因为时间关系，这首神曲不能跟大家放完哈。因为我们为什么要引入这首歌呢？就是这个世界就是，哎呀，什么样的人？下面要给大家短暂介绍一个花痴短暂的这个采花大盗生涯、
哎。说到这个采花大盗，不是比喻，而真的是一个字面意思哈，一个非常爱花的男子。那事情是这样的，那徐师傅家呢是住在海宁市的曲村镇的联合街道。3年前哈、啊，学这个花卉专业的儿子、啊、大学毕业了，于是呢父子呢就承包了10亩农田，要建花圃来种植花卉。那在去年国庆节之后哈、啊，然后这个老徐就发现，哎，大棚里少了几株这个多肉的植物哈、啊。一开始他也没有太在意，因为他想，那反正是自己地里种的，那别人要是喜欢哪几株也没啥关系。于是呢，他也就没去报警。嗯，
哎，等后来越丢越多，养了大狼狗都防不住，之后就只有报警了。
嗯，
最后警方确认发现了，哎，这个出租房这个外面呢，其实就是在有一圈河边有一个简易的塑料棚，
嗯，
里面好多多肉的植物，然后就把这个犯罪嫌疑人刘某给抓获了。
嗯，
抓获他之后呢，这个街坊邻居开始议论了，因为这个小刘啊特别爱花，痴心花卉，尤其是多肉植物，他搭了这么大一个塑料棚、
嗯、
真的是特别尽心尽力的尽心伺候，一共有5000多株的多肉植物。
嗯，而且这个小花园哈，经常也是赢得街坊邻居隔三差五的就过来看看花赏赏花。
嗯，
那大家还对这个小刘能够把多肉植物养得这么好，哎，还是挺佩服的。
嗯，
而且哈、啊，说到这个小刘他平时也是有工作的，这个白天上班，生怕遭到小偷，还在这个花棚外面竖起了个牌子，上面竟然这样写：看看可以，但是不可以动，请自重。谁若来偷，后果必究。
确实，谁若来偷，后果必究。后来警察找上门，邻居都看傻眼了。原来这5000多盆，他精心照料的，全都是他自己给偷来的哈、
哎嗯。
那当然，为了养这些多肉植物，据说小刘自掏腰包买了很多的花盆，花了1000多块钱。
嗯、真是一个爱花的。痴情难止啊，
这个采花大盗不错哎、
嗯、
好，我们来看看接下来人民网的微博一条神消息，江西的石溪村和团林村被称作诈骗村。
嗯，
那么这个诈骗大军还是沿着家族的血缘发展壮大的，两村形成了宗族的势力来对抗国 公安。现在呢，近期的这个警方的专项打击当中呢，他们落网了一共5000多人哈。
嗯。
那么还签署了，在警方的这个见证下签署了不诈骗的承诺书啊。对此，我们看到网友留言说，这两个村儿既然让这个骗子来签承诺书，让这两个村儿不妨结为姐妹友好村儿，让他们两两相害才是为民除害。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微声音很遗憾跟大家在这儿说再见了。
嗯，那我们下次节目播出时间呢，依然是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即将为您播出的是9点到11点的中文广东话节目。我是许胜南，
我是谢欣，
下次节目我们空中再会。